进了山洞里头，山风小了不少。张义成低头看了看表，2:30了，
真倒了八辈子血霉了。
张义成嘟囔着，干脆就把手电亮着摆在了洞口，心想万一老爹和几个叔叔找自个儿也容易发现呢。又过了大概一个多小时，张义成实在有点熬不住了，干脆把胳膊缩进了短袖 T 恤衫里开始睡觉。迷迷糊糊当中，忽然就感觉到一只手抓自己的脚脖子。
哎，谁呀？正在这睡一会儿，明早上叫我。
一开始张义成还以为是大人找着自个儿了，在叫自个儿起床，可是嘟囔了两声就发现不对劲儿。大人叫起床往往都是推身子，哪有往死里边拽脚脖子的。张义成反应倒是快，睁眼头一件事就是伸手抓手电，但是就在自己伸手的那一刹那，只感觉拽自己脚脖子的手忽然之间一用劲儿，整个身子砰的一下子就卡在了刚才那个喇叭口型的小地洞上。啊！张义成一声尖叫，整个身子啪一下子被拖出去一大块，一条腿直接就进了那个喇叭口的小山洞了。救命啊！出于本能，张义成喊的都跑调了，两只手拼命地扒住了洞里的几块岩石，把被拽进小山洞的那条腿往外抽。但是无论他怎么用劲儿，这条腿就好像是被铁链子拴在了洞里头一样，就是抽不出来。
爸爸，大爷，救命啊！
毕竟是孩子，这时候张义成眼泪都下来了，身上什么家伙都没有，四处是哪儿都不知道，这种情况下要是碰上什么歪门邪道，恐怕连尸首都捞不下。要说那个小山洞的宽窄正好能容纳一个人的身子，虽说张义成的双手在不停地乱扒了，但是还是被一点儿一点儿地拽进了小山洞。一条腿虽然是一直蹬着洞口，可是这点力道根本就起不到什么作用。
救命啊！
张义成脸都青了，两只手拼命地抓着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，但是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脚脖子上的拖拽的力量太大了，就算是双手抱住了岩石，没过几秒钟也得被迫松开，最多也就十几秒。张义成的大半拉身子差不多都被拽进小山洞了。
爸爸！
张义成有气无力地哭着，两只手尽量地扒着洞口的边儿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忽然感觉到有两只超大号的爪子抓住了自己的脖领子，然后呼啦一声，身上的衣服就被拽了个粉碎。朦胧之中，只见眼前出现了一双粗腿。
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张义成也顾不得撕自己衣服的是什么人了，两只手狠命地抱住了眼前的这双粗腿，也就是此刻刚才拽自己衣服的那两只大手仿佛又搂住了自己的腋窝。哎呀！张义成一声嚎叫，只感觉浑身一抻，被拽进洞的那条腿差点被抻折了。不过说来也怪，虽说感觉自己的身体被拽出了那个小山洞，但是脚脖子被攥着的感觉却还是存在。莫非拽自己进洞的那东西也被一块拖出来了？漆黑之中， 张义成感觉自己似乎是被人抱了起来，然后扑通一下子就被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这一下差点把骨头给摔折了。好在摔着一下之后，拽自己脚脖子的感觉倒是没了。情急之下，张义成也顾不得疼了，挣扎着伸手去拿洞口的手电。就在这一功夫，忽然觉得一团东西从自己的脑袋顶上呼的一下子飞出了小山洞。谁呀？张义成擦了两下眼睛，赶忙追出了山洞，用手电往山坡上照。只见一团黑影正顺着山坡往下滚呢。
坚持住！
张义成四处找了找，从地上捡了一块顺手的石头，就追下了山坡。山下雾气比刚才更浓了，能见度已经降到了不足20米。
人在哪儿呢？
拿着石头，张义成小心地边找边喊。要说也怪，就算被那东西弄死了，临死也得喊一声吧。可是这山凹子里头，除了张义成一个人的喊叫声之外，什么声音都没有，连虫子叫都听不见，四周围安静的让人窒息。就在张义成准备回到山坡上居高临下再看看的时候，忽然不远处的草坑子里头哗一声，仿佛是什么东西砸在里头了。
坚持住！
张义成咬破舌尖，噗的一口血喷在石头上，然后顺着声音就跑了过去。不一会儿，发出声响的地方已经进入到手电的光照范围之内了。只见两个人正扭打在一处，确切地说是一个人正在单方面挨打。之所以说是挨打，是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还手的余地。正对着张义成的是一个脏兮兮的后背，脑袋上的头发乱糟糟的，全都是土，就好像刚从地里边钻出来似的。这个人半蹲半跪的骑在另外一个人身上，用两只膝盖顶着被骑的那个人的胳膊，正抡圆了胳膊狂揍下头那位呢。看到这一幕，张义成也是一愣。以前听老爸和大爷说过冤孽害人的方法，自己也见过几回，最多就是用嘴咬或者用手掐，还真没见过用大铁炮生砸的。可是奇怪归奇怪，此时此刻救命恩人被压在下头挨揍，自己哪还有时间思索呀？敢拽我脚！张义成快步窜到打人那人的背后头，狠命抡起带着童子梅的石头，照着这位脑袋就是一下。要说这一下可真够狠的，只见打人的这位身子一震，扑通一声就歪倒在地上了。啊，这么简单？张义成愣了，自己听老爹和老刘头说过扒山的事儿，在他的印象当中，山里头的玩意儿应该很厉害才对，斩铁都不好使，最起码也得用龙鳞，怎么这回让自个儿碰上，一板砖就解决了？就在他一愣神的功夫，刚刚挨打的那位从地上腾的一声就窜起来，敏捷如猴，还没等张义成看清他到底什么模样，就消失在了浓雾之中。
哎，别跑啊，你谁呀？
张义成也傻了，看这位置速度不像是人啊，这到底是……蹲下身子，张义成仔细地看了看挨砸的这位，只见他腰里边拴着一条麻袋，半鼓不鼓的，往下是一条脏兮兮的破裤子，裤裆已经裂了，裤腿挽着，再往下看
是一双旧了吧唧的绿色的解放鞋。
这张一成一下子傻在当场了，原来被砸的不是旁人，正是外出采药去的大手流。赶紧摸摸鼻子，还有劲儿。
但是不管张一成怎么推怎么摇晃，这大手流就是不行，急得张一成都快疯了。人家好心救自己，却被自己给砸晕了。这阴山背后的连个人都没有，万一要是死了，蹲监狱是小事儿，这份恩将仇报的内疚可得背一辈子的呀。况且听崔丽安说，这人好像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母亲，怎么向老人家交代呀？
刘叔叔，刘叔叔，你快醒醒啊！刘叔叔！
张以成把手电放一边，把身上残留的烂衣服脱下来，捂在大手刘头上的伤口上，一个劲儿的按人中顺心口，折腾了少说有20分钟。只见大手刘浑身一颤，呼噜一下坐起来，下意识的用手捂住头上的伤口，一转头就看见了张一成。
刘，
看见大手刘忽然醒了，张一成还挺高兴，刚想说两句什么，就发现一只大拳头已经轮到了自己的眼前。迷糊当中，张一成只感觉双耳生风，就好像是在游乐园里边坐转盘飞天一样。虽说还有点意识，想醒过来，可是这两只眼睛却怎么睁都睁不开。直到感觉有人用针在扎自己，睁开眼，头一个看见的就是老刘头，旁边就是崔丽妍和大手刘。
这小兔崽子，人家好心救你，你还用石头砸人家？
老刘头哈哈一笑：“
不，我不是故意的。”我以为他们是一伙的，我不是故意要打他的。小娃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真不是故意的。
没事没事，我还得谢谢你呢，要不你把我从那洞里边拽出来，我就不是挨一拳头那么简单了。
张以成从地上挣扎着爬起来。
对了，刘叔叔，你真厉害，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人打鬼的。
鬼？原来那个就是鬼啊。
到底怎么回事啊？
虽说听大手刘刚刚说了半天，可是老刘头没听明白他支支吾吾驴唇不对马嘴的到底想说什么。此刻倒是挺想听一明白人形容一下当时的情况的。
啊，我去找药子迷路了。
张一成就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，听得老刘头和崔丽妍眉头直皱。
一成啊，你可瞅准喽，那东西到底是不是人呢？
老刘头也不大信，出道这么多年就没听说过那东西能被活人压在身子底下拿拳头砸的，
会不会是山里头的土匪啊什么的？你看错了，这山里头不可能有土匪，解放前都没有，就别说现在了。
崔丽妍一听就在旁边搭话：“
是啊，那个小地洞也就这么大，就算是土匪也不可能跟耗子一样往那里边钻啊。”
张一成说着用手比划着那地洞的大小，
而且我用石头把刘叔叔砸倒以后，那东西嗖的一下就没影了，我都没看清楚它长得什么样，人的动作怎么可能那么快？
我看清了，我看清了，跟这娃子差不多，也光着身子，特别的瘦，长得像。
大手刘傻乎乎的回忆着，一眼瞅见了崔丽妍，
长得有点像他。
崔丽妍听得脸都白了，可是大手刘可不在乎，继续绘声绘色的形容：
但是嘴再大点儿，眉毛比他浓。
听大手刘这意思，那东西长得好像比崔丽妍还强点儿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张国忠打着手电从外边回来了，一看儿子没事儿，心才放下。你这跟谁打架了？虽说人没事儿，可张国忠也纳闷，这荒山野岭人迹罕至的，想挨顿打都不知道找谁去，怎么这大半夜的还能让人打成乌眼青啊？
嗨，不是打架。
老刘头就把这事情经过简要的给张国忠说了一遍，张国忠一听，立刻对大手刘是千恩万谢，由打口袋里边拿出一沓子钱来要塞给大手刘。
我不要钱。
大手刘一把推回了张国忠塞过来的钱。
那你得让我谢谢你啊，那你家里缺什么？
这大手刘倒也实在，听张国忠这么一问，还真琢磨起来了。可是琢磨了半天也没想起来家里头缺啥。
我裤子破了，你把裤子给我吧。
大手刘看了看张国忠身上穿的裤子不错，就把自己裤子扒下来就要跟他换。没问题。一看这大手刘说风就是雨，张国忠这汗也下来了。大手刘身上那条裤子刚才打架的时候打得裆都开了，从肚脐眼一直裂到后腰那儿，都快成两条裤子了。难不成让自己穿着这条超级开裆裤回县城？绿着脸穿上大手刘递过来的开裆裤，张国忠就开始详细的询问刚才的事儿。刘老弟，你说你看清那东西长什么样子了？张国忠说着紧了紧皮带扣，还不错，腰围倒是挺合适的。
对哦。
大手刘说着又来到崔丽妍的跟前，又要拿崔丽妍当模特，吓得崔丽妍赶紧站起来，我出去方便一下啊，你们先聊。一看模特走了，大手刘就又开始形容那东西身上的特征。
那个人身上花花绿绿的，我在兰州见过，我娘说身上写字的都不是好人，所以我在山里看见他们就打他们。
张国忠听着脑袋都大了，这大手刘说的想必是那些纹身的地痞流氓，这地痞流氓大半夜的跑山里来干嘛呀？
你看得清写的什么字儿吗？
老刘头也是听了个莫名其妙。
我不认得，但是我记得啥样。
说完大手刘找了一块石头在地上就开始画，写了一大堆。他一边写，张国忠和老刘头就一边看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。这大手刘写的全都是骈文，一笔一划竟然丝毫不差。
记性真不错呀。
张国忠都惊呆了，当年上学时候背朱自清那荷塘月色全都是认识的字儿，没个一下午都背不下来，这大手刘就趁着跟那东西打架那么会儿功夫，竟然就把自己压根就不认识的帖文记得如此的一丝儿不差。
我去，
惊叹之余仔细瞅了瞅地上的那些帖文，虽说都认识，可是却驴唇不对马嘴，大部分是一些标明方位五行的信息，又好像是咒文，但究竟是什么咒还真没见过。
师兄，你觉得廖氏夫妇身上的会不会是这些字？
不好说呀。
老刘头这时候也捡起一块石头来，在地上画了两个人形。
刘老弟，你看着啊，这个是人的前胸啊，前胸
这个呢是人的后背，这儿后背啊。你还记得这些字都写在什么位置上吗？看了看地上的人形，大手刘皱着眉想了一想，而后就一一指出了各段舔纹在人身上的位置。蹲在人形旁边，老刘头和张国忠大眼儿瞪小眼儿，琢磨了半天也不明所以。对了，一成，你说的那个小山洞在哪儿啊？
我要知道在哪儿就不叫迷路了。我知道，我带你们去。
大手刘紧了紧腰里的麻绳，接着出发。
哎，刘老弟，刘老弟，刘老弟，天亮再说啊，天亮再说。
老刘头赶忙一把拽住大手刘。这时候崔丽妍从外边进来了，一看见崔丽妍，大手刘立刻把带人去小山洞那事儿就给忘了，两步窜上前，一把薅住崔丽妍的手腕子，速度之快简直比真正的千魂霄还夸张。
那个鬼长得像他。
崔丽妍还没来得及反应呢，大手刘已经接下嘴围墙了，
但是嘴在大点儿，眉毛比他浓。
刚才那句话一点没差，又是一遍。崔丽妍也认了，为了躲这事儿，专程跑到洞外头吹了半拉钟头的山风，这一劫竟然还是没躲过去。第二天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大手刘就带领着众人来到了张义成遇险的那个小山洞。